点 Go English 点 M。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面见习近平之前与印尼总统会面，中国高调官宣拜习峰会，大内宣猛撑面子。
国事访问的话是应该到华盛顿到白宫，有这个仗队啊，有这个炮火，这些都不是，
有点是大内宣啊，但是中国过去也习惯这样的一个做法。
美国国会议员抨击商界和精英向习近平随敬。
For the low, low price of $40,000, American businessmen are unwilling
APEC 峰会期间，包括中国民运在内的活动人士和团体将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缅甸裔的人，还有菲律宾人抗议中共政府，支持缅甸军政府，还有些人是抗议俄罗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拜登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借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的机会举行任内第二次面对面峰会之前，星期一11月13号，在白宫与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佐科维多多进行会晤。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总统将要求维多多总统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美国。同时，印尼总统维多多也预计在采取步骤迫使以色列结束对哈马斯的战争上向拜登总统施压。美联社说，美国官员表示，印尼是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观点及介入对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非常关键，可以发挥更多作用。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在旧金山与拜登总统会晤并向商界高管发表讲话之际，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11月11号在参加中国民运人士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商界领袖向中共随敬。
Just $40,000 American business leaders will have the chance to dine
说他们甚至不愿意别人知道与自己的政府代表会了面，却对习近平这个独裁者趋之若鹜。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美中峰会前表示，美中两国都有意稳定关系，而且他否认美中会因为台湾而发生军事冲突的说法。雷蒙多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做上述表示的。CNN 星期六11月11号播出了这段访问。另一方面，旧金山主办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虽然带来了封路和交通堵塞等不便的地方，但一些当地的团体也从中看到了商机。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的报道说，
这里就是旧金山非常有名的唐人街，这里正在举行一个夜市的活动，是由一个叫做美化华埠行动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一个活动，他们是希望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在旧金山举行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发起这样的一个夜市的活动来振兴这个唐人街。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秘书处政策支持办公室周日在旧金山 APEC 峰会前夕发布报告表示，随着美国持续提息造成增长减缓，中国经济在复苏上继续挣扎，以及美中紧张关系阻碍贸易， APEC 21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预期明年将下降，并持续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路透社报道说，报告提出的环太平洋地区主要的下行风险包括与出口限制相连的顽固的通货膨胀，造成稻米和其他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天气条件，以及化肥供应链的中断，而抑制通胀可能要求更多的货币政策紧缩，从而进一步减缓增长。应对朝鲜迅速变化的威胁，美国与韩国十年来首次修改威慑战略。美国与韩国星期一 11月13号举行了第55次安全协商会议，对两国的定制威慑战略做出了十年来的首次修改，以应对朝鲜半岛正在迅速变化的安全威胁。美国与韩国在2010年首次制定威慑战略，韩国国防部表示，目前的定制威慑战略已经不足以应对朝鲜快速推进其弹道导弹与核项目。
We are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our shared readiness and our ability to fight tonight if necessary.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继续加强共同战备和战斗能力。另一方面，着眼应对台海不测事件，日本在与那国岛举行海啸疏散撤离演习。日本周日11月12号在最西南方、距离台湾很近的与那国岛举行因地震引发海啸而需要将民众疏散撤离的演习。当地官员表示，这一演练也有助于民众熟悉应对北京一旦试图武力攻占台湾应该如何疏散撤离。来看英国的内阁人士异动。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星期一11月13号突然宣布改组内阁，任命前首相戴维·卡麦伦为外交大臣，而现任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则转任内政大臣，接替因发表不当言论而被撤职的苏拉·布雷弗曼。一周。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中国高调官宣拜习峰会，大内宣猛撑面子，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星期五晚间终于证实了酝酿已久的美中峰会，但是与外界理解的拜习会晤将在 APEC 峰会间隙举行有所不同。中方宣布，习近平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有分析称，习近平此行的目的已经被本末倒置，用来壮大习近平的声势，并且凸显美方软化其中国政策。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美方的话当然是希望说中美双方在一连串的事件之后能够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达到稳定和控管的目的。那中方的话比较希望说能够营造出是一个他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于东升西降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中方的话强调的说这个是一个国事访问，但事实上国事访问的话是应该到华盛顿到白宫的话有这个仪仗队啊，有这个炮火等等，这些都不是。那么国事访问在等而下之一次的话就是叫做官方的访问，所以中方可能重视的比较是面子，然后美方重视的比较是里子。因为原本的话就讲好说这个在旧金山举行的这个 APEC 的峰会的话，在这个 APEC 这个间隙中间，就是它的边缘的话来进行双方元首的会谈。但是现在的话因为中美的这个元首的会谈的话相当的重要，很多其他11个会员国的这个出席代表哈有点担心，就是说他们本来应该 APEC 这个谈这个区域贸易国际贸易这个事情应该是主戏，现在的话反而变成是这个中美的会谈的话变成主戏，他们很担心被边缘化。
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副教授卢正峰则对美国之音说，
华春莹说这个是美方邀请习近平其实也没有错了。如果是刚刚王维正教授已经提到，如果这是国事访问或者是访美，应该是到东岸的华府。但是习近平在这11年的这个任期，自从2015年的9月去过华府跟这个奥巴马有一个高峰的会议之外的，在各种多边的，不管是 G20 或者是这个亚太经合会，可以跟 美国的这个总统基本上也都会有安排这个领导人的一个会面。过去这个奥巴马甚至曾经有一次是习近平去南美洲访问的时候回访，然后在加州在这个庄园里面也跟他进行一次有一次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私人的这种峰会。在拜登副总统的时候，其实他也访问过中国的这个北京跟成都，而且是由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陪同。那这一次事实上应该是出席这个亚太经合会，这个是这次是第30次嘛，也就是过去的主办的这个国家其实都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安排，或者是由各个参与的国家会跟其他的这个领袖在安排更多的这个双边会谈，包含日本啊，甚至包含其他的这个国家元首也都有表达有机会要跟习近平进行一个对谈。事实上真正的这国际礼仪是这个是一个多边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论坛，照理讲是所有会员国也应该有义务出席这样的一个峰会，所以这有点是大内宣呐，啊，但是中国过去也习惯这样的一个做法。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王维正和卢正峰的精彩点评。中国高调官宣拜习峰会，大内宣猛撑面子。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voachinese.com 我们马上回来。美国国会议员抨击美国商界和精英向习近平绥靖，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习近平前往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并且向商界高管发表讲话之前，美国国会众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11月11日在参加中国民运人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商界领袖向中共绥靖，说他们不愿意见自己的民选代表，却对习近平这个独裁者趋之若鹜。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丽雅的报道说，根据白宫公布的消息，拜登总统将在11月15号与习近平举行会晤，预计习近平在双边会谈后的一个晚宴上向美国工商界高管发表讲话。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邀请函显示，有致力于推动美中关系发展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办的晚宴和招待会门票，每张售价2000美元。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距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会场不远的一个酒店参加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王军涛和王丹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对此作出反应时，不免对美国商界领袖表示了不屑。加拉格尔说，
Reportedly for the low, low price of $40,000.
据报道，只要区区4万美元，只要4万美元，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帮助下，美国商界领袖就有机会与习近平共进晚餐。所以想象一下，你自己坐在那个晚餐会上，你花了4万美元和习近平一起吃饭，这个谈话会怎么进行呢？哇，这个菲力牛排有点干。你对100多万维吾尔穆斯林的法外拘留进展如何？而这个长相思白葡萄酒真的很棒，祝贺你彻底击垮了香港的公民社会。我要说的关键是，这些企业高管甚至不值得我们轻蔑或者是嘲笑，这就是我们来到旧金山的部分原因。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加拉格尔继续说，
American businessmen are unwillingTo even know to have met.
美国商人甚至不愿意让大家知道与自己政府的代表会了面，因为他们害怕北京的独裁者。习近平说服了资本家高管向中国绥靖，不是因为中共对他们很好，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北京的权力。 加拉格尔说，这种绥靖政策无视同事被不公平对待的行为，无视在西藏和新疆发生的侵权行为，无视军事扩张，这只会让习近平相信他们的全球宣传活动正在发挥作用，而且他们让世界相信他们是不可阻挡的。尽管不少人一直批评中国采取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限制性的贸易做法增强国家的实力，但是在加拉格尔看来，美国商界精英的做法显示他们为了追逐利益而不顾原则。在习近平的眼中，西方才是唯利是图的，只要看看为习近平举办的这次 APEC 晚宴就知道了，看看中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是如何有效地实施其虏获精英阶层的战略的，从企业高管到银行家、大学校长、政客及其家人。习近平在把目光投向美国的时候，他看到的一定只是雇佣兵。不过加拉格尔对在场的中国民运人士表示，他们在这里的聚会显示，在美国还是有人愿意说出真相，不管代价是什么。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美国会议员抨击美国商界和精英阶层向习近平绥靖。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北京想用空客大单让美国低头，理想与现实是否有距离？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报道，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在美中元首星期三11月15号会面之际恢复购买美国波音公司737 MAX 客机。而在本月初，中国曾经高调宣布其最大的三家国有航空公司与空中客车签订了一项总价值大约37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美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北京想用购买空客飞机来分化欧美。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的，宇宙，林峰的报道说，作为空客在全球和中国市场的唯一竞争对手，美国的波音公司自然对这笔大单落到别家表示失望，但将其归咎于地缘政治因素。持强烈民族主义立场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一篇洋洋自得的社评，题目是“波音失望了吗？不是中国的错。”社评称，美国因为其政府的行为反思，谁能放心地与一个经常谈论脱钩、挥舞着制裁大棒、经常凭空提出限制与其他国家贸易的法案的国家进行大规模贸易呢？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施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此举显然是冲着美国政府而非波音。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出口监管的商务部副部长瑞恩施认为，中国目前与欧洲的关系同样不好，特别是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站在俄罗斯一边。瑞恩施警告说，尽管空客暂时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受益，但他最终也是被中国政府吃掉淘汰的对象。
Well, I think they want to eventually kick Airbus and Boeing out of the Chinese market. I mean, I don't have any doubt about that.
他说，我认为他们最终是想把空客和波音都踢出中国市场，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说，中国的目标是在中国消灭这两个竞争对手，然后到第三国去与他们竞争市场。当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的时候，中国政府会开始告诉他们的航空公司去购买中国的飞机，而不是波音的，也不是去采购空客的。当然， 现在在短期内他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不认为这只是针对波音公司，我认为他们想消除西方的竞争。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已证明它可以通过合资有限度的开放市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并迎头赶上，比如在高铁、电动汽车和很多数字技术领域。西方现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邀请外国投资者只是为了抄袭他们的技术。
You know, I think this deal shows that the Chinese aircraft is not ready for production, it's not ready for prime time.
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认为，中国与空客签订巨额订单说明，至少在航天领域，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的技术和能力。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北京想用空客大单让美国低头，理想与现实是否有距离？接下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数以千计示威者将云集旧金山抗议，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期一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日正式在旧金山拉开了帷幕。据悉，包括中国民运人士在内的活动人士和团体将在峰会期间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周星辰的报道。
好的，宇宙，丽雅的报道说，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11月12号聚集在旧金山市中心，向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的亚太各国领导人表达抗议。我们先听听丽雅的报道。
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的第二天呢，在从今天中午12点之前呢，就有大量的人开始聚集在位于海滨大道的这个凯悦酒店前面的一个大广场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在那里就是举行抗议活动，不过呢，他们属于不同的团体，他们的诉求也各不相同。那主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抗议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的峰会，他们认为这些领导人在峰会上达成一些协议呢，只对这个大公司有利啊，而对这些劳动人民一般的工人家阶层啊是不利的。那么还有些人就是反对这个破坏环境的这种行为，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抗议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发动战争，他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试验。在抗议的人群中呢，还有一些亚裔的团体，比如说这个缅甸裔的人，还有这个菲律宾人，他们抗议呢，一方面是抗议中共政府，比如说支持缅甸军政府，那么同时还有些人是抗议，比如说俄罗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所以这些抗议者呢，他们虽然有不同的目的，但是都想利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提出他们的诉求。抗议的人群呢，在那里聚集之后呢，就经过旧金山市中心，来到峰会会场附近的地点，继续就是提出他们的抗议。那据我们了解呢，在整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抗议活动。
另外，美国之音旧金山特约记者周星辰报道说，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王军涛和王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举行国事会议，讨论结束中共暴政。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中国民运之父之称的魏京生做了题为《我们关于时局的看法》的演讲。魏京生分析，习近平正陷入极度的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中国离不开美国。他指出，向习近平妥协不会让中共弃恶从善，而迫使他停止国际冒险的最好策略就是
堵住中共不公平贸易的漏洞，继续限制中共偷窃技术的渠道，并且大力推动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迫使中共内部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北京天安门89民主运动学生领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王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题为《结束暴政、共商国事、创建民主中国》的中国民运召开国事会议宣言。他说，
今天的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安全与发展的关键，不是达成一个亚太地区各国同床异梦的共识，协调各国，这是自欺欺人， 而是要结束中共专制暴政，消除人类和平发展的最大隐患。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做了关于国事会议的解释和方案的发言。王军涛说，现在是时候讨论共产党之后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了，
应该在制度平面讨论这个国家应当怎样建设，让我们的人民放心，让世界知道中国在共产党之后可以是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更好的一个支柱。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周星辰的报道。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召开期间，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将云集旧金山抗议。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首季 APEC 会议召开地旧金山，当地民众有什么看法？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为期一周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1月11号在旧金山拉开了帷幕，各国领导人参加的高峰会13号正式开始。美国之音记者看到举行会议的莫斯康尼中心周围设置了高高的围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旧金山市的莫斯康尼中心，这里就是要主办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地方。那么这个会议中心呢，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它有3栋楼。那么其中呢，这个莫斯康尼中心的那个南楼呢，就是领导人举行会议的地方。那么国际会议中心呢，就设在这个莫斯康尼的个北楼，西楼呢，就是同时与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举行的这个 APEC 的这个。这个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办的地点。那么为期一周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第一天，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街上哈，会场周围呢已经都设置了1人多高的这种围栏。我们刚才也看到街上有大量的警力在维持秩序和安全。据当地媒体报道呢，到时候大概有近3万人到这里来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这个讨论。
Yeah, so this is a very good event, you know, happening after so long, and we are so excited.
这是在很长时间之后举行的一场大型活动，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在城里，所以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看看莫斯康尼中心正在发生的事情，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看看，以便对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小小的了解。
欢迎，因为这样的话多点那个 activities economy activities,那然后他们会对，然后那个经济好嘛，民生好嘛，然后这个治安也会好。说句老实话，这样还比较安全。
平时这里会不太安全？
有点不安全。我们就是当地居民的外出上班下班都有感觉，就是怕遇到这些有精神病啊，或者是就是很多无家可归呀。
Gives me a little of a pause for thought is the boarding up the glass. Is there some fear of riots?
唯一让我有点想不通的是，一些商店的橱窗都用木板封起来了，就是担心发生暴乱还是什么原因呢？看起来商家正在试图保护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主办峰会导致交通路线改道、交通堵塞、设置障碍还有安检这些措施，我不觉得难办，因为可以相应的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世界经济合作至关重要，对我们的经济、对世界的经济都重要，所以他们开会讨论是件好事情。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成果，但是我完全支持。
关于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以及备受瞩目的拜习会，我们都有及时的现场的报道，请大家锁定美国之音。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在旧金山的报道。 APEC 会议召开地点旧金山，当地民众有什么看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